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川普的对台言论引发了巨大的波澜。当然你说这是个多大的事儿吗？短期内肯定对美台关系、对台湾会有重大影响，但长期来说，根本来说，我认为呢，一任美国总统还造不成这么巨大的破坏，但是短期内肯定是有伤害了。那说到美以示好，我刚才看到的最新的报道，美国向川普向伊朗又发了一个新的协议，一个新的提议。伊朗那边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一会儿呢咱们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另外再回到这场，这叫什么呢？川普访华，现在这算贸易战呢？这算是什么呢？法广登了一篇东西，他主要是说前任驻华大使伯恩斯，他里边讲了一些内容，因为他是行内人嘛。他认为这次川普对习近平的恭敬远超想象。我在题目里现在都不能写上川普这两个字儿啊，写上这字儿限流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每次我在题目里搁上这两个字儿，流量立刻下来，所以说今天都不敢写了，没有主语啊，大家就多包涵吧。另外呢，中国商务部终于确认了有五方面的成果，当然有两条呢互相重复啊，大概严格讲也就是四项。那咱们看看这都啥成果呀，咱们看看成色怎么样。当然今天呢，本来应该昨天说，昨天是正日子嘛，但是昨天呢正好川普访华，给他画句号啊，写总结。那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做一个纪念。516，那就是中国时间的昨天，是文革正式发动60周年，同时也是文革结束的50周年，逢五逢十我们都要写篇东西。那我把五年前逢五的时候写的那篇东西，当时做的那个节目看了看，因为当时那篇文章呢被人拿走啊，在墙内呢做了一下什么转发，最后呢是什么 N 多万呢什么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吧。今天呢我看这篇文章还可以啊，我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今天咱们拿到60周年再纪念一下，大家听听我对文革的一些反思和观点。题目是他为什么会发动这场文革呢？他到底在革谁的命呢？为什么有很多人至今对文革念念不忘，依然非常怀念呢？哎，咱们把这件事呢给大家说说。那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当然我们先说台湾。昨天的川普关于两个台湾的讲话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我看了一下，主要围绕着三个点。那就是第一个点，川普有两次都表示说台湾领导人在寻求独立啊，就是相信呢因为台湾有美国的支持啊，这是一个大致的一个说法。川普呢甚至用说台湾是一个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定义它，它到底是一个国家呢还是什么呢，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啊，他给他来了个地方，他把台湾作为美国的民主盟友给降级为一个不知道该如何定义的地方，这个让人很吃惊了。然后呢他也把中国的立场表述，他替中国说了，就是不想看见台湾独立。他替习近平说，说这不是接管，他们只是不想看到他独立。等于到这儿，川普就完全采用了中国的说法。请问什么叫独立？他也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希望看到独立，甚至反对台湾独立。那什么叫独立？那请问现在的中华民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呢？那你美国政府现在承不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呢？ 它有政府，有央行，有货币，有军队，有选举啊，有国际承认，什么都有，它不具备一个国家的因素吗？如果赖清德他们坚持中华民国，那是不是你说的独立呢？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川普呢，因为他的政策功底，他对原来台湾，他连赖清德叫什么，我相信他都说不上来。当时啊，我要和那个人打电话，那人谁呀？他可能他一时张不开这个嘴，但是呢，他对原来美国对台湾的那些基本功课，实际上他基本，我看他都不怎么特别了解啊。为什么说他完全采用了中国的说法，竟然用出了独立这样的字？这是有问题的啊！给咱们简单背背书，中国的那个一个中国原则，就是那三段论嘛。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就说清楚了，三个说的是一件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段论啊。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什么？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我们认知到，或者是我们知道了中方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立场，我们知道你有这个说法，但美国不正式承认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那什么情况？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啊，中华民国的存在嘛，并保留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和军售的安排，这就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呀。所以说，什么叫独立啊？怎么个独立法？你等于完全用了，只要你不听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你就是独立，这就是中方的说法。等于这次川普呢，两个讲话的胡乱的表述，等于彻底否定了台湾现存的中华民国的独立地位。这是对美国历来政策的一种隐性的颠覆。他对这种事儿啊，他对这个政策的功底，他也不是很扎实，他也说不清楚啊，就张嘴就这么来。说到第二点呢，也是这么多，一会儿我给大家列一下啊，我看到的媒体都那么多，媒体都在讲，大家盯着的第二条就是川普说中国可能会在我任期结束之后攻击台湾啊，不会在我的任期内发生。然后他讲，所有半导体制造都应该从台湾转移到美国，因为那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局面。至于啊，说脏话，说什么台湾的半导体都是从美国偷的什么的，那我就不追究他了。半导体制造都应从台湾转移到美国，什么意思？都搬到了美国，那台湾还有什么呀？那叫护国神山没了，都有什么呀？实际上我任后可能要打仗，现在赶快搬到美国，你告诉我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对台湾的一种放弃，难道不是吗？下一点，这也是大家媒体的共识都关注的啊。川普明确讲，对台湾的武器销售是我们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的谈判两边都有啊，那当然是和中国谈判的一个筹码，同时对台北对台湾也是一个谈判筹码。哎，你得到我这儿投资啊，或者是怎么样关税等等的，不然的话不给你军售了，也是一个谈判的筹码啊。双方啊，他两次谈话都提到了双方，等于对台军售变成了他一个筹码，这就彻底背弃了当年里根政府的六项保证。美国对台关系三大支柱，一个法，台湾关系法，然后三个联合公报，然后是六项保证，这是三根柱子，他自己给踹倒一个，他自己就破坏它了。刚才我说的这三点，福克斯播了，路透社强调了，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社评啊，包括《金融时报》、《彭博》、《纽约邮报》、《英国独立报》、《南华早报》、《韩国时报》、《澳大利亚 ABC》等等这些媒体，大家都跟进了。很多媒体，包括日本媒体啊，很多媒体直接把标题打成了"美国反对台独"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么多的国际媒体 都在用最直白的语言，不是我这个自媒体频道啊，他们大家都在翻译川普的台湾立场，那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反对台独。刚才讲了台独的概念是什么，你跟我说说，中华民国独立算不算台独，他都给按着中共的说法全给打包了。美国不愿为台独战争兜底，军售不是神圣承诺，已经变成了一个谈判筹码，这就是大家给总结的三段论。咱们看看彭博社的评价啊，他这个比较简练，他说在镜头前，在北京，就在会见习近平的第二天，他明知会被称为是对台湾的放弃，但还是选择说了出来。他明知台湾政府会惊慌失措，却还是选择说了出来。他明知华盛顿的每一位国防鹰派都会称之为投降，但他还是选择说了出来。他明知道中国会把这段视频循环播放10年，但他还是选择说了出来。这就是彭博社记者的评论。有时候我们奇怪，那你为什么呢？你明知道这大伙都不同意，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很直白，因为这么做能取悦习近平，能让习近平高兴。为什么？大家注意了吗？这次的农产品没拿到具体数，一切都是虚的。什么情况？习近平是要看你川普的表现的，你表现的到位，这数就变大，你表现的不好，这数就一般或者是更小。川普在干嘛呢？他在积极表现，拿这些表态来换习近平的利益交换。大家注意啊，9月24号习近平访美，在这之前这东西都得落实啊。为什么？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大美国的农业州那时候都要收割了，那时候你中国不开始买买买，11月份就要中期选举了，马上就给你川普样瞧啊！那个 好多边缘的，现在什么缅因啊、爱荷华这些农业州现在都不好说呢，到那时候这个要完了，那就更完了。所以说那时候一定，为什么这次死乞白咧一定要去北京，那还打着仗呢，还非要去北京，到那儿去姿态这么低，为什么？就为了做这方面的安排。那这边说了，那你在台湾问题上你得有所表现啊，军售的问题你就不能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换啊，看得很清楚了。路透社的评论说，北京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通过经济手段惩罚日本，迫使其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但高市早苗没有低头，但现在川普却主动放弃了。这是路透社的评论。那台湾的反应呢，在川普讲话几个小时之后，他们立刻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民主的国家，这是不言而喻的，北京的说法毫无依据，毫无根据，就是你川普你不能按照北京的说法。然后他们也讲，包括川普总统和卢比奥在内，多次重复对台政策的一贯立场没有改变，持续贡献区域和平和稳定，致力维护两岸现状，一直是赖总统向来的主张。我们也要维护两岸现状啊，也是热爱自由民主2300万台湾人民的不变坚持。那现在在川普嘴里呢，赖清德是主张独立的，我要给赖清德打个电话啊，因为北京很不喜欢你的做法，你要降温，这不就是说法吗？他这讲赖清德一直维护两岸现状啊，等于台湾立刻就这就不能算驳川普了，人家立刻就做出了自己的声明。那卢比奥怎么办呢？回去还得给川普打圆场。说到台湾问题，卢比奥强调，大家呢不要误会，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历届美国总统的立场基本都是一致的。然后他还讲，那对台军售怎么成筹码了？他说对台军售并不是这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啊，等等等等，他还在这儿给他打圆场。但是你这么说，那美国的这帮议员们就不干了，川普的这些说法在国会山立刻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多位跨党派议员都批评川普啊，把军售当筹码，推迟军售的程序，认为这会削弱对中国的阻吓。包括议长，就他这店小二约翰逊也都重申支持台湾。他的原话是，我们一直非常关切，而且已经清楚表达了美国利益，我们对台湾的立场是他们必须维持独立与安全。这是川普自己人的话啊。另外呢，众议院那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那位大将麦考尔也讲，美国必须武装台湾，让他们能够自我防卫，来吓阻习主席。说这次呢，说习主席啊，在峰会间对台湾的态度非常的强硬，说的都是台湾。然后说到川普，那怎么这军售问题还他要有可能决定，有可能不决定？他说本来早就应该做出决定了。当然呢，民主党议员各方面啊都是猛烈的抨击，猛烈的抨击啊。然后他讲，这多位议员声明讲，我们对川普在这次峰会中拒绝捍卫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感到极度的不安，他竟与习近平讨论美国协助台湾防卫的问题。这事儿我们有台湾关系法，这东西还用讨论吗？为什么要听习近平的呢？大家呢都非常的反对，所以说这个在反应是很强烈的。那到现在给大家咱们说说啊，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那个史上最大规模、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现在这个案子在川普的桌子上呢，他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个时间不长啊，那我忘了这是多少天，是十几天，你要不签字这事儿就认了。如果你要驳回的话，国会就得三分之二，是怎么着吧？原来不都有那么一个程序吗？所以说川普说回去我必须尽快做出决定，要不然的话他就算默认了啊，这事儿还没定呢。这是这140亿。前面呢，去年12月份国会批准，川普政府也批准了那个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发价书都给了台湾了，那事儿是已经批了的。那现在的问题呢，就看你对不兑现了。因为这个我原则批准了，但时间具体怎么操作，这还在美国政府手里掌握，那可能现在给不了，我没货啊，咱再等一年等两年也就这样。然后后边的140亿国会都出来了，就看川普你签不签字了。台湾那7800亿那不是把特别预算也都批了吗？这两笔钱现在都是现成的，就看你做还是不做，这个大家咱们一块拭目以待啊。包括呢，川普的这个做法，在他的最铁的基本盘 Marker 里边也得不到支持。今天有好几位 Marker 呢也都开始猛烈的批评。为什么呢？咱们看那个著名的里根研究所每年不都做一个国防调查报告吗？在这里边他们的数据是，在共和党里边 Marker 是最支持台湾的群体，没有之一，是最。他们的数据是 83% 的 Marker 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应该保卫台湾，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75% 的 Marker 支持向整个地区部署美国的军事力量， 72% 的 Marker 支持帮台湾设立禁飞区，甚至击落中国战机，当时的问题啊都有。然后有 63% 的 Marker 支持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去保卫台湾，有 84% 的 Marker 支持美国正式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川普的铁盘呐！你在背叛你自己的基本盘呐！你在干嘛呢？人家这什么独立国家，这说什么呢？哎，到他这儿他来一个反台独。所以说呢，一开始我们都担心到那儿去会不会把这事儿就给卖了，结果他用了一种比较变相婉转的方式，清晰地表达了反台独的立场，完全接受了中国的那个话术。什么叫台独？你告诉我，刚才说了一中原则和一中政策两边对台独是完全有不同的定义的啊，他接受了中国的那个。 到这儿呢，总结一下，川普的表述非常清晰，几十家大媒体都做了几乎一致的判断和报道，这不是我个人的判断啊。所以说川粉们，您就不要再帮他洗地了，不要再歪曲你们家伟大领袖的意思了，他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啊。所以说呢，你必须接受这一点，这是一。第二，短期内一定有重大影响。两笔大军售，我认为在924习近平访美之前希望都不大，就是签了字也不会兑现，推迟。前面的110亿那不是推迟好几回了吗？包括赖清德过境美国等等全都推迟了，去年12月份就批了，本来今年3月份什么的应该行，当时的第一个访华日期是3月31号嘛，推迟，把那个军售都给推迟了。所以说下边那个呢，924之前，台湾尽管你有钱，你拿不到一件货，这是我对谁也不服谁跟我赌啊。刚才讲了，习近平一定，川普一定要让习近平在秋收的季节大买美国的农产品，帮他度过中期选举这一关。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条件这么恶劣也一定要去中国，这是他的大局，他最在乎的。与此相比，对台军售就太格格不入了，在里边纯属捣乱，破坏他这个局，所以说这个是没戏的啊。所以短期内的影响一定有，但是美台关系是有巨大的基础的，川普呢，尽管你作为总统，你也只能在短期内干扰，在长久的大局上，川普能做的破坏其实是极为有限的。这一点呢，大家都这是拖着底呢。美国是个有王法的地方，也由不得啊，他在里边胡乱的折腾。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要放心。这是第二点啊。说到第三点，那原本我们认为习近平这狂喜自己的军队，师以上军以上干部都干掉多少了，多一半了，那整个军队基本废了，那这啥情况啊？那现在看，原来我们认为2027大魔咒这因为没事了啊，2028这大概问题也不大，但现在看麻烦了。明后年台湾会变得再次的危险，因为习近平这次摸到了川普的底，再加上这次的伊朗战争，美国有点现原形，所以说利用川普的这个宝贵时期实现统一大业，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是最后的一个窗口期了，可能以后再也没机会了。因为2028这对台湾来说也可能是国民党最后的一次机会了，这次他们要再不行，以后就永远无法执政了啊！如果呢，你碰上川普这个连军售都能做谈判筹码，不会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再接受这样的条件了。所以说呢，本来是没事儿，那现在看，哎，那大魔咒又拉回来了，麻烦了啊！所以说明后年这件事儿又紧张了。2028美国要大选了吗？到那时候。这是一个机会啊，当然是美国大撕裂啊，内部呢开掐啊，这各方面都整不明白呢，哪有功夫管这边，到那时候更麻烦啊。来吧，那下边说说乌克兰。昨天清晨，莫斯科遭到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多个机场又被迫暂停了运营。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讲说，防空系统击落了飞过来的15架无人机，说先打下了11架，又打下了4架啊，说我们都胜利完成了。但是有现场有老百姓啊，那民众讲，那嗡嗡嗡还在飞呢，那空中的防空火力还在激烈的搏火，这市长说的什么情况？所以说，但是具体战果，因为他那也有信息管控啊，很多记者也抓不到，现在呢不是特别清楚。另外呢，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又攻击了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地区的那儿一个大型的化工厂。这化工厂干嘛的呢？它是做氮基化学品的一个大型的生产设施，在军民两用都有。它是生产高爆炸药的，用于炮弹和导弹的弹头， 他里边在做这个的，把他打得火光冲天。美国战争研究所做了一个新的统计，说今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无人机打击翻了一倍，四月份的一系列打击直接让俄罗斯的石油日产量下降了46万桶，现在跌到了每天880万桶。这是很低了。16座炼油厂合计约70万桶每天的炼化产能被打瘫，35条初级蒸馏装置被迫停摆。所以说整个的四月份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统计。另外的一条消息呢，给钱。欧盟呢军援给了90亿欧元，这是第一期，跟那个900亿那个没关系啊，这是另外的一笔。但是这90亿里边呢，乌克兰只能拿到32亿欧元，剩下的59亿欧元直接替乌克兰来买军火买无人机了，我就替你做主，我就替你花了。然后呢，整个的900亿欧元那就是2026和2027过日子的那个大额贷款方案，欧盟在下周一签署完备忘录，走完批准流程，首批资金预计在6月中旬到账，那件事呢就差走程序了，其他的钱呢也在陆陆续续给啊，这是两回事。什么概念？你能看出欧盟的做法来，直接买装备的钱我就替你直接买了，买完装备直接送到前线，省去了很多的中间环节。什么概念？也就是欧盟对乌克兰的贪腐问题还是不放心。我给你钱可以，我直接给你买了东西直接送到前线去，你就在中间别掺和别过手了。所以说大家能看出这里边的这些啊，这些玄妙的东西来啊，那个心态能感觉到了。下边说说英国，昨天伦敦搞了一次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哎呦，这个人数统计那就不好说了，我看到的最低人数的统计是60万，有说100万的，我看还有媒体说200万的，反正几十万人，人一过万就无边无厌吧，那有几十万人那是肯定有了，大家举着英国国旗披着英国国旗那是很愤怒的。干嘛呢？那边境也守不住啊，这整个大规模的在接收难民，整个那个反非法移民呢，折腾这些事儿，你政府完全不作为啊。大家大规模抗议，要求斯塔默下台。都到这个历史阶段了，你看德国梅尔茨算中右啊，他还是偏中间的，把叙利亚总统请来跟沙拉讲，你这100万人回去吧，呵呵，是不是给送回去啊，如果在这儿拿了护士执照医生执照工程师什么的，那他们可以留下，剩下的你带回去吧，然后呢我给你援助啊，我帮你重建国家，都是这么做了。那梅洛尼他们不都在这么做吗？那是英国斯塔默，人家大伙为什么烦你啊？他自己也不琢磨琢磨啊？这老百姓急了。那现在他怎么办呢？《每日邮报》的报道说，斯塔默呢已经私下告诉身边的朋友，他打算辞职，正在制定一个有序的时间表离开首相府。那大致的日期现在定了一个6月18号补选，6月18号补选，那现在他就赶这个日子啊，所以我这儿原来给他算的，他熬不到5月底就会宣布，然后大概呢谁是成为下一个首相大概要在6月份就有了啊。有90多名工党的议员现在已经公开要求他下台，多位部长相继辞职。现在出现了两个人，有一个人呢叫斯特里廷，这是原来那卫生部长，也是他的内阁部长，前两天刚辞的嘛，他现在已经跳出来了啊，挑战你，那你有戏吗？他已经征集到了81个签名，也就是整个签那个支持里边他已经找到了81票， 那剩下的那就不知道了啊。他这个起跑比较早。另外还有一个人呢，那叫安德鲁·伯纳姆。哎，他也非常接近，他要回来，这有很多人对他印象也不错。他谁啊？好像是曼彻斯特的市长。那你得先那干嘛呀？得当议员，那不是刚才说6月14号、6月18号有一个补选吗？我就能回来。一回来的话，他有点众望所归，大家对这个伯纳姆啊，社会好像也比较支持他。啊，对那个斯特里廷呢，社会反应其实倒一般。那下一步这不是有公主了吗？慢慢看也越来越接近了啊。下边给大家聊聊美国新闻，因为是周末呢，新闻不是特别多。给大家说说呢，克鲁格曼诺贝尔啊，他呢给大家拆解了一下美国股票的事儿啊，他呢说了一些观点。他说现在美国股市啊，大家一定不能忘了两件事。首先，相当一部分美国股票是由外国人持有的，他看到的一个评估说大概有 40% 的美国股票是由外国投资者持有，也就是现在美国股市现在赚钱，但是大概一美元里边就有40美分是落到了外国人的口袋。他对眼下这股市现在一片兴盛啊，他给大家啊，他给拆解了一下。然后在美国国内的投资者中，股票呢确实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说最富有的 1% 的人群大概有一半的股票，而剩下 9% 的人群又持有另外 37%。 咱们就算刚才说那一半是 50% 的话，也就是前 10% 的人拿着 87% 的股票了。当然我知道呢，在美国反正小赌怡情的，反正沾点边的美国人大概有 60% 和股票市场都有点关系，但有买的多有买的少，但整个这个总额 10% 的人拿着美国 87% 的股票，这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呢，现在股票市场尽管很火，但对大多数来说没无感，但是所有人都要给你的汽车加油，所有人都要买日常用品，所以说这个你比如说马上食品价格今年秋天肯定现原形，因为现在化肥价格已经都加倍了嘛，这都非常可怕的。所以说他讲呢，说美国至少 80% 到 85% 的民众都会因为油价上涨、通货膨胀而成为净受害者，同时也会因为美国增加了石油出口而受到伤害。美国没那么多油啊，那是它的产量是很高，但你自己用量也大呀，你把都给摊高价卖给中国了，卖给别人了，那美国老百姓自己使什么呀？这是那诺贝尔啊，当然可能有点左，这克鲁格曼他的一个评论。这是关于全国股市的。另外说到个人呢，后啊，最近美国出了股神了，那就是川普。他自己提交的资料啊，当官嘛你必须得提交资料。在他自己的资料里显示，今年的一季度川普总共交易股票3700多次。什么概念？和每天60多次。一天就交易了60多次。累计价值 2.2 到 7.5 亿美元。那他玩谁的股票啊？当然呢就是资本新贵，都是他的新兴利益集团嘛。新资本利益集团就是科技公司的股票。而且人们现在因为你自己报的这个表嘛，人家把他的炒股时间、交易时间和这些公司当时的动态都进行了研究，发现啊高度相符。你比如他买了100万美元的英伟达股票，结果一周之后美国商务部批准英伟达向中国出售芯片，股市大涨。然后呢他还总共交易了10次那个叫什么呀，翻译成中文叫帕兰蒂尔啊，这家公司的股票他交易了10次。其中呢4月份他看见这家股票跌了，然后在他那个平台上还专门发帖大肆吹捧这家股票，还把他的股票代号都给写上。结果他一煽乎以后，这股票股价立即上涨啊，他也跟着赚。所以说呢， 你这就很难说他这算不算内线交易呢？他自己当然不会是他自己跑的那个交易所亲自摁电钮亲自来干这事儿了，但是呢他在他的名下，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有的总统那自己也很有钱了，你比如说原来老福特呀包括小布什他们都很有钱的，那就委托给第三方，委托给一个经纪公司由他们来运作，他不会还捆在自己的名下。结果现在呢他不但在自己名下，而且哎，和他的政策高度相符啊！他这要发什么政策他提前在股票市场就布局。原来股神谁啊？拜登时代股票股神谁啊？大家猜，佩洛西嘛。那现在当今股神谁啊？就是川普。来吧，那咱们给大家再说说美以事后行动，先说最新进展。伊朗刚刚就几个小时之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又抓了一艘外国油轮，这艘油轮呢中型的，拉着45万桶石油。为什么抓它呢？人家给放了视频了啊，伊朗的小快艇就逼近把它给围了，然后那就只能停住啊，然后人家从那个舷梯就上去了，上去就给大家指，什么意思呢？他把他船舶的名字上面都有编号，他都给刷上漆都给涂上了，掩盖他的身份，估计跑的时候呢把那个应答器那个卫星定位的那些他都给关闭了，结果被伊朗给抓了。那伊朗认为你是在走私，性质严重了，没收了他的货物，扣押了船舶。啥？你把那名字都给涂了，你这啥意思？你这不就走私吗？哎，伊朗还来了个执法。当然呢今天什么油价股市今天都休息啊，所以说呢你也看不到这方面的波动啊。你要是有这么件事儿的话，这在布伦特原油或者是哪儿又得涨个一两美元，又得出事儿啊。美国军方呢也做了一个宣布，目前有78艘船因为美国的封锁被迫改道，他们也承认停火协议在技术上仍然有效，时限上已经过期，但是双方呢潜规则啊，现在还在维持着这个停火的节奏啊，这是目前的最新进展。说说谈判，一方面呢是比较积极的，先说伊朗方面讲，阿拉格奇呢讲说伊朗和美国呢已经同意推迟核谈判，这是原来他们的诉求，美国原来的14点呢是必须先做核谈判，这个同意我才能放你的制裁，放你的冻结的资产，这个是前提。但伊朗讲先说那个，最后再说核谈判。那阿拉格奇讲说现在我们谈妥了，哎，推迟核谈判。然后呢是在核问题之前优先进行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制裁缓解石油出口这方面的谈判。他说美国已经同意了，而且呢他说呢川普总统也接受伊朗核计划20年暂停，前提是这个承诺必须是真实的，就是你必须得来真的，也就是这个呢啊也同意了啊。川普呢是做了，他说啊川普是做了两个让步。最新的报道呢说川普今天向伊朗发送了一个新的核提议，当然呢具体内容我们不知道。同时川普也警告说要迅速取得进展以避免严重后果，给了一个新的快决定啊，不然的话我可抽你，那他是这个意思。和昨天的语气呢就有所转变，昨天呢他认为伊朗那回应就是垃圾啊，说现在停火呢命悬一线，说了一些这个，他现在呢等于又再次给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看伊朗接还是不接。伊朗方面呢哈梅内伊的顾问叫沙姆哈尼，他说的呢这个特别有意思啊。首先呢伊朗渠道是正式否认我们收到了川普新的提议，然后这个顾问呢二哈的顾问言辞比较强硬，他是这么说的，说川普呢谈论橄榄枝，但我们只看到了铁丝网， 那你到底收到没收到？那叫是收到了嘛。川普认为我这是让步了，我已经给你橄榄枝了，但是他们认为我们看到的都是铁丝网。所以说下一个回合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高调啊，24小时、48小时内必须回复，否则就怎么怎么样。川普也学精了，因为每次最后通牒都变成了给自己的最后通牒，因为对方没回应你，那你炸还是不炸呀？每次都挺难看的，所以说现在呢没那么高调了。这是谈判啊，有这么一点进展。那说说另一方面呢，那还是磨刀霍霍呀。以色列第12频道讲说，川普将在未来24小时内决定对伊朗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以色列将在同一时间窗口收到最终的答复。一个高级官员讲，战争的恢复即将来临，以色列正在为数天到数周的战斗在做准备。这是以色列方面的说法。然后美国和以色列正在进行一场规模停火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准备。美国这边呢，5000名海军陆战队和第82空降师的2000名伞兵已经整个待弹啊，在整个地区待命啊，也就是猛烈的进行轰炸，同时呢小分队下去夺取浓缩铀啊，这是他们的一个计划之一。这是这边的报道，要打。那这边呢，伊朗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他提前讲，如果战争一恢复，从第一时间我们就会完全封锁阿拉伯半岛嘛，右边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左边就是红海，就是曼德海峡，我们就封锁这边的曼德海峡。什么目的？目的就是要引发前所未有的能源短缺和价格的大的飙升，来逼迫川普改变对伊朗的立场。哎，这都甭过了，那就全别走了。那边曼德海峡呢，有15条以上的海底电缆，霍尔木兹这边是7个，那边是15个以上啊，我都给你切了。传输着亚洲到欧洲带宽的 90%，那边直接通着地中海啊，你想从苏伊士运河直接奔欧洲腹地就去了嘛，那边更厉害啊。说伊朗呢，整个都控制着世界上两个经济区之间最大的一个数字连接。他们试过一次，2025年的9月有一个拖着锚的船只损坏了这15条电缆，它在里边横滑了，就这么拖，就跟俄罗斯那个是一样的。而且这边也厉害，这边的运输量，亚洲和欧洲之间超过 30% 的集装箱运输全在这边。那个倒不走霍尔木兹，因为霍尔木兹是死胡同啊，他走到那个波斯湾那儿他就没有了，这到头了。但是这边是通的，为什么当年花大钱开那个苏伊士运河啊，那就是整个亚洲到欧洲的一个生死线都走这儿。所以说他那谁也别走了。哎，我威胁全世界，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啊。那咱们就看说24小时内川普会做出决定啊，我估计不会，没那么快了。今儿礼拜几？今天美国时间礼拜六。在美国时间礼拜一之前啊，咱们就算他48小时吧，我估计那时候就会有结论了。下边说说海峡。伊朗央视昨天做了一个报道，欧洲国家正在就船只通过海峡的过境问题和伊朗展开谈判。什么情况？欧洲国家，我们认了，你不是收钱吗？好吧，那咱们谈谈收多少，怎么弄啊？他们有点对现状有点认了的意思，要不然这事儿有什么好谈的？你看习近平就拒绝谈判，你必须恢复到战争之前，完全恢复航行自由。哎，欧洲现在开始跟他谈判啊，就开始委曲求全，有点这个意思啊。那伊朗议会的官员也表示，说伊朗呢已经准备好了一套新的专业机制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原来不搞了一套东西吗？后来那套东西呢有点不大合适，为什么呢？交通行费这件事儿违反国际法， 他们自己也知道，因为他们最终是怕原来我给川普设计的那个最终方案啊，美国夺取海峡，然后是世界各国组成多国部队来护航，强力的来护航，伊朗是不敢动的。为什么？因为你收过路费违反国际法，大家都可以来参与。那他现在呢，我不收过路费了，这个违法，我收管理费，我们对专业服务收取专用的费用。哎，他比以前的那个呢是学的更婉转更狡猾了，但是钱我必须得收，但是怎么尽量做的合理合法一点啊？他准备再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哎，这是伊朗这方面的一些做法了。然后说说各界反应呢，这是英国电讯报的一个报道，说川普政府呢正在鼓励阿联酋更深入的卷入这场战争。有一个川普政府的安全官员告诉电讯报说，川普圈子里的一些顾问怂恿阿联酋去占领那个拉万岛。这位官员讲，去占领他们啊，当这将是阿联酋的地面部队而不是美国的。最近呢把这事儿给爆出来了。那这拉万岛在哪儿？是在波斯湾里边，在霍尔木兹里边，但是非常靠近伊朗，他在那上边有炼油厂，前一阵不给打炸了吗？但是后来披露就是阿联酋为了报复嘛，你老炸我，那我也炸你啊，当然他没认账啊，现在还说不清楚呢。这拉万岛那离阿联酋这边很远的，非常靠近伊朗，那你要是去那儿的话，你守得住吗？我也不知道美国人安的什么心啊，怂恿阿联酋去。这可能性倒不大。阿联酋呢其实念念不忘的是海峡中间的几个小岛，一个叫西里岛，一个叫阿布穆萨岛，还有那个大通布和小通布岛，这些岛离阿联酋是非常近的，原来呢也都属于阿联酋，是1971年被伊朗给抢的给夺走了。所以说这个呢，那他不干，这个阿联酋还念念不忘，这个我们是不是得着？所以说就看啊，如果你美国要是下定决心真的要去夺那几个标志性的岛，剩下这些小岛阿联酋趁乱就把它给收了，所以说这个是有可能的。美国不敢上，现在怂恿着他们上啊，这主意出的。说说今天的评价，到目前为止白白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军集结在这块狭窄的地方，打了一半就这么放下了，现在是战又不战退又不退，那么强大的海上武力，那么厉害的攻击舰队，每天呢干嘛呢？就当交通警，疲于奔命，到处去抓违章，满世界的让伊朗方面的邮轮你给我掉头，这是这个无敌舰队该干的事儿吗？那伊朗那边呢，每天他还挺忙，忙着收各国邮轮的通讯费、通行费当外快，然后每天都在拼命的恢复他导弹的能力，然后在他的上边里海那边，人家那航线非常的繁忙，在啊维持这个国家的运转，内陆的中亚陆路的贸易，那条铁路现在变得越来越繁忙，然后和中俄之间各方面的援助也是源源不断，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援助，伊朗在快速的补血，然后美国呢天天就这么挂着无敌舰队，天天在那儿到处抓违章，这就是整个目前的情况，这确实是令人非常的遗憾了。来吧，那下边给大家聊聊说说这场川西峰会，那后边还有一些尾声啊，给大家咱们聊聊吧。正好呢法广今天登了这么一篇东西，说到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他说的这么一句话，说川普对习近平的恭敬远超想象，是吗？回来了，但现在看川普那个情绪，在北京的那几天应该他是得到了巨大的满足，现在情绪还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我今天到他的平台上，到他那个账号上去看了看，贴了很多的照片，发了很多的合影，不断在各种采访中盛赞对方啊，猛夸习近平，回家了还流连往返，还在里边发各种各样的合影。他去过好多地儿啊，你比如前一阵他去英国，对吧？那英国王室那得也是他向往的地方，跟老王关系也不错，也没见着发这么多的合影。那他真的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啊。哇，咱们看法广这篇东西写的啊，这很有意思。他说数百名青年男女啊，这个欢送欢送啊等等的吧，啊，让川普得到了帝王式的款待。说呢，这种场面大概在文革时代，当时中国呢对外国领袖啊，包括现在朝鲜啊那种全民欢呼式的接待，那北京呢好像是比较罕见了。有啊，前一阵三胖来，普京来，这个还是有的啊。马克龙享受过一次，梅尔茨斯塔默他们就没有了啊。马克龙好像还有过一次。说川普呢大概是享受了这个特殊待遇，软化了他的视角。原来那个说中国正在毁灭我们这个国家的川普不见了，那个以145关税惩罚中国的川普早已啊，这找不着人了。所以说呢，到现在这人彻底变了啊。说这次呢，川普对习近平的恭敬远超外界的想象，那些夸张的赞语、超长的低姿态、毕恭毕敬的读稿、毕恭毕敬的那个坐姿，让美国驻中国前大使伯恩斯感到非常的吃惊。他认为川普对习近平大加溢美之词，把他赞誉为伟大的领导人啊，说他美国和中国建立了极好的关系，这是严重过火了。说川普的即兴发挥，这次在北京，原来他就是现场表现嘛，没有看到任何的展现，没有啊，好像呢到这儿来毕恭毕敬，展现出了一种对习近平的恭敬，他认为超出想象。他还认为说这些言辞看起来让川普成了一个乞求者，而且在文化层面陷入到了弱势的地位，而习近平那边并没有用那种夸张的溢美之词来回应他，人家始终紧扣自己的议题，人家说事儿，川普呢一直在夸人，说在我看来，这使得我们这国家显得非常软弱，而中国显得强硬强大，对我们而言，这绝非是一种好的形象。这是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啊，那你想他是行内人，他是圈内人嘛，他得到了这么一个印象。总结一下呢，我看有专家讲说这是美中历史上成果最少的一次美中峰会，没有联合声明，没有联合记者会，没有签署任何的合作协议，中国巧妙地迎合了川普的需求，盛大的场面了，高规格的接待了，但除了买了点飞机和农产品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措，而是一种拖延、等待、维持现状。对中国来说，关系不再恶化，对他们来说就是胜利。这是专家的评价，我深以为然。对比，咱们再看那边，他们宣布了吗？19号20号普京来，对普京这事儿可就不一样了，要进一步加强中俄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启动俄中文化教育年，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以及要签署一系列的双方政府间、部门间和其他合作的协议。能想象啊，他普京和习近平俩人站后边，前面的部长们走马灯似的啊，文化的签啊，科技的签，然后什么能源各方面都一个步一个步的签协议，我们都能想象。但是川普就没拿到这个，是带了很多部长去，也没正事儿啊，也没干。你看跟普京就一大堆协议，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高兴的了。那中国呢，不管怎么说吧，商务部发言人呢还是确定了中美之间五个方面的初步成果，咱们给大家说说啊，还有重复。首先第一，双方同意继续落实前期的磋商成果，并在部分关税安排上形成了积极的共识。前两天在仁川，在川西会之前，在仁川那不是贺立峰和贝森特谈了一次，路透报了一个独家，说两边呢准备互相降低300亿美元非敏感产品的关税。哎，两边呢，这边主要就是农产品了，那中国那边呢一些什么啊别的产品，你也知道双方都降点，300亿啊，是多少，只是原来总规模的1/10啊，这之前跟大家讲过了，这还没落实呢啊，再接着讨论。第二呢，把中美成立贸易委员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啊，然后呢就这么个情况啊，对投资啊贸易啊各方面的关切，下一步进行专业组进行讨论，哎，这有不有都有没有都成。然后双方将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准入和非关税壁垒的问题。大家注意啊，乳制品、水产品、牛肉和禽肉等长期争议，也就是有两个是肉，有一水产品，有一乳制品。大豆呢，人家可没说，哈哈，这是商务部的原文啊，人家可没专门说这事儿啊，都藏在里边了。然后第四呢，是双方同意部分产品互相降税，包括农产品在内，这不跟第一条一样吗？你这不凑数来了吗？这两个是重叠的了。然后第五条，双方还就中国采购飞机啊，我买你的飞机，但你也得给我发动机，包括一些零部件，我 C919 等你下锅呢啊。所以说呢，哎，两边同意进行合作啊，波音已经派人去了，两边开始谈，就谈成这么点东西。所谓的五个成果，实际上就是四个。第一条和第四条还互相重叠啊，就这么点事儿。说到农产品还没提大豆，你说这豆不豆啊？牛肉这确实是提了，呵呵，这个你说这什么事儿？这个还是那句话啊，人家不给你实数，谈着，那具体我下一步买多少，那就看你的表现了。等于这个手一直也没有彻底松开。所以说大家注意人家这个节奏太被动了现在啊。那现在 H200 芯片呢，英伟达这芯片怎么办了？路透社啊什么的都报了，说美国商务部批准了阿里、腾讯十家中国企业买 H200 芯片，结果现在呢，后来习近平说不要，那中国这边就全撤稿了，新浪、搜狐、腾讯等多家新闻媒体全把稿子下架了。京东此前上架的什么 H100 A100 H800 等芯片的自营链接也下架了。到现在大家就打听美国商务部、英伟达和所有这些中企现在全部都取消确认 H200 获批的消息，你问有这事儿吗？拒绝回答，都不做这方面的表述了。所以说本来说呢，一开始是没有黄仁勋，就是一开始人家中国本来就说不要了，那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像有新进展，又把他给喊来，又去了，去了以后最后人家那边还是不要。英伟达的股票礼拜五跌了 4.42%， 大跌，就因为这个彻底砸锅了，就没戏了啊。那你不要了，你要干嘛呢？摩根斯坦利人家有一个数据，说中国 AI 芯片的自给率已经从五年前的 10% 提升到了2025年的 41%， 然后在2030年他们要达到整个自给率的 86%。 这是小摩给做出的这么一个判断，他们研究的得到了一些消息了。那我还买你的干嘛呢？买了你的还耽误我生产我自己的。所以说人家这还真有骨气，自力更生，2030年我要自己自足，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 所以说你说这个，你说这芯片也白高兴了，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哎，这成果真的是很有限。就像川普自己讲的，他也知道成果乏善可陈，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建立了一个好的关系，中美之间正式全面停战，哎，双方呢维稳，就处在了这么一种软着陆的稳定关系啊，这样就可以了。嗯，这就是这次啊大概的总结，就给大家再补充一下。来吧，下边我们花时间说说这文革六十年。今天呢，给大家咱们仔细的说说这个话题。昨天516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整整60周年，也是结束50周年。60年前，中国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一项516通知这么一个文件，这里边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论点啊，这个做了一个宣布。所以说历史上也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是从1966年的516开始的。当然呢，全面启动这个是有一定的争议的啊，这是源头啊，它整个的思想基础、理论基础、纲领是在这一天公布的，但整个大规模的行动应该是在1967年啊，稍微晚这么半年多啊，这个最猛烈的时候应该是比这个稍微滞后一点，但大家学界普遍认为这个时候呢是最高峰啊，是最标志性的这么一天。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咱们回顾一下啊，咱们好好说说这件事儿。文革六十周年，过去中共自己把它定义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浩劫那是一个大劫难，超大劫难，而且是史无前例。后来不让说文革了，大家都用史无前例来代表啊，说到当年的那场史无前例都用这么说啊，这都是他们原来自己的话，这都是原来叶剑英、胡耀邦他们在总结的时候，彭真他们在总结的时候啊，当时说过的这些话了。那对整个的中国近代史来说，这么重要的一次大的一个劫难，一个浩劫，结果现在中国基本上不去面对它，在国内现在根本没人提啊。这个六十周年，这逢五逢十啊，没人提。民间呢也没什么人敢乱说乱动，海外的人呢，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听床。实际上对这种比较大的主题，我也没看到有什么有质量的反思。嗯，当然呢，最近也有一种说法，说习近平在搞文革 2.0 了，想再次搞文革呀，中国又再次奔北朝鲜了等等。嗯，好像对整个这场文革的认知也并不是那么特别清楚。当年的这场文革到底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习近平真的是想搞文革 2.0 吗？啊，今天呢，咱们把这事儿给回答一下啊，说说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知。很多人认为文革当时主要是一场权力斗争，是毛泽东为了夺权、为了打倒刘邓而发起的。我认为这个表述呢是不准确的。比如说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这当然是文革的目的之一，但这还不是毛泽东发动一场大革命的主要的目的。如果就为了打倒这几个人，那和以往一样，他搞了好几场阴谋，搞了好几场运动嘛，搞一场小运动就足够了，没必要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大革命。革命是什么呀？革命是一场大破坏，这是要死人的，那是大事儿啊。那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看到过一本回忆录啊，这本书还在北京我的家里呢啊，看到过一本回忆录，里边讲了毛泽东当初的一些想法。也就是到1966年的时候，中共掌握政权已经将近20年了，国家依然贫困， 一心想要的那个工业化遥遥无期。而到这时候毛泽东已经73岁了，他对当时国家的现状感到非常的失望。他首先认为这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自己嘛，千古一帝红太阳，这我是半人半神的伟大领袖啊，问题不是出在我这儿，也不是人民的问题。你看中国人民跟着我战天斗地，改天换月，指哪儿打哪儿，让干啥干啥，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人民没毛病。那问题出在哪儿？就是你们中间的这批人，下边那句熟悉的话就来了，就是你们这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你们中间这帮人。说到当时的体制和这些所谓的体制中人，和今天一样，已经形成了彻底的政治垄断。当时中国的官场啊，他们彼此互相联姻，互相照顾，互相勾兑，享受各种各样的政治利益和各种特权，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土围子，成为了新时代的政治贵族。毛泽东认为，国家之所以到今天还搞不出个模样来，事儿就坏在你们这些人身上。这个中间阶层就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你们就是中国的新资产阶级，是阻碍国家发展的最大阻力。为什么是革命，而且是一场超大规模的大革命？毛泽东就是要把这一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我翻你个底儿朝天，要把这些已经形成的固化的所谓的资产阶级专政彻底打烂，一切要重设，一切要重启重建。因为眼下的这套东西毫无希望，这不是我想要的，他要亲自把他缔造的这个体制全部砸烂，一切推倒重来。这就不仅仅是针对什么刘少奇、邓小平个人了，而是针对把整个的国家体制、整个国家机器，要把一切全部彻底砸烂。于是乎，这位最高统治者就号召全国一呼百应的无数的暴民们，就来了一场大革命。这是文革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那在革谁的命呢？革命的对象就是中共自己，就是自己的国家机器。毛泽东实际革的就是共产党自己的命。这个目的必须把它给说清楚啊。那整个过程按照中共党史的记载，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大文革整个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1966年5月到1969年的4月，大概三年的时间，从文革发动到九大召开，这是文革的第一阶段。那这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就是摧毁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啊夺权，目的就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运动的集中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一句话就是彻底砸烂现有体制，就是干。文革开始的前几个月，多一半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被打倒，绝大多数的省委书记落马，全国各级政府陷入到瘫痪的状态。到1968年的5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过去的各级政府被全面打倒，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上下一片红，也就是从上到下都成立了新的领导部门，就是革委会。原有的整个行政系统被全部摧毁，在中央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了政治局和国务院，成为了新的最高领导机构。全国掀起的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导致各级党委行政部门彻底被摧毁，成立了各个级别的革委会，接管了整个国家的行政权。这是行政。下边说司法， 文革有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口号，就是要砸烂公检法。当时的公检法系统同样被完全摧毁，完全不能执法了。当时那革委会是一个万能部门，可以裁决一切。刚才说行政、司法，下边说军队。当时除了林彪控制的野战军这个系统没乱之外，还控制着大局，整个的军队系统也进行了大洗牌，从下到上也翻了个底儿朝天。好多老将老帅跳楼的干嘛的，打得跟血葫芦似的，那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说，说到当时毛泽东讲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革命更是血雨腥风。说到这场天翻地覆，整个既得利益阶层当时啊全部被翻了过来，过去的那些什么政治贵族们、各种的二代们，以及所谓各种上层阶层的人们，包括知识界、艺术界，全都被翻了过来。人们被揪斗、毒打、虐待，家产被抄，直接被踩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毛泽东要革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命。所以说第一阶段彻底砸烂。那到九大之后呢，文革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从九大到十大这段时间。那当头的当权派都已经被拿下了，那这段时间干嘛呢？深入搞基层，继续清查大批的干部、知识分子，那就是啊，没官没名没号的都遭到了大规模的迫害。直到913林彪坠机，毛泽东的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儿才稍有缓解。这是第二阶段啊。到文革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从十大到四人帮被抓，那旧的一套已经被彻底摧毁了，那最后的这个阶段是在建立新的秩序，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所以说整个过程是非常清楚的，所谓的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对中共自己旧有体制的一次大革命，一次大破坏，一次推倒重来，一次重设，一次重启。当然在后来建立的这个新秩序当中，原来那些人都完了吗？取而代之的都是什么农民、工人等这些身份卑微的基层民众，这些人绝对忠于毛泽东。实际上通过这场革命和霍梅尼后来搞的那个伊朗也差不太多，中国呢就从一个世俗国家变成了一个当时的宗教国家，教主就是毛泽东，宗教就是毛教，然后人们穿的那个中山装，灰色的或者是绿色的，戴着那傻帽子，穿着解放鞋，然后圣经，所谓的经书就是那个小红书，然后呢早请示晚汇报，您这礼拜呀，那早请示晚汇报啊，全都得有啊，然后到处引用圣人语录啊，那个买块臭豆腐您得先说一句毛泽东语录，然后你还得有礼拜仪式，是跳中字舞啊，那都得有啊。所以说学习啊，那每天呢，那都得组织学习啊，就完全进入到了那种黑暗邪教时代的那种状态。到今天还有无数的信众啊，这还留着呢，这些人还活着，就是当初的这个毛教的当初的信徒。当然呢，当初由统治者亲自发动的这场暴民革命，砸烂的就不仅仅是国家机器了，还有包括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是一次宗教式的大洗劫，一次大破坏，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浩劫。所以说从各个方面来总结这场大悲剧，毛泽东的主要的战略目的，他们中间折腾了什么，咱们必须要把它都搞清楚。在总结回顾这一段的时候，这一点必须要说在前面。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就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本意到底是什么，这场革命的手段和结果是什么，都搞清楚了这个。如果现在你再看习近平啊，习近平又想搞文革搞 2.0， 这就有点肤浅和表面化了。 难道习近平也想像毛泽东一样，伟大领袖直接发动底层民众，冲击所有的党政机关，砸烂现在所有的官僚体制吗？把现在的国家机器和官僚资本的利益体系全部都摧毁吗？他愿意这么干吗？反过来，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再来一场当年的文革，反而是大家最期盼的。因为那个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那个已经僵化固化的政治体制，体制中人啊，那些权贵现在大家已经完全无望了。大家对所有的政治改革，重新分蛋糕，重新分配国家财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反而老百姓希望有这么一场类似的大革命。而习近平所做的正相反，他现在在维稳，在全力捍卫现有的体制，而且不断的强化和加强它。习近平不是要发动群众，他唯恐群众扎堆，特别是学生们。所以说呢，简单说啊，那要搞文革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还没完全说到点儿上。习近平是不要文革的过程的，因为现有体制对他有利，他为什么要砸毁它呢？当然他想要文革的结果，他也想当毛泽东那样的教主，要不然也不至于出100多本书了，像人们啊对当年毛泽东一样来顶礼膜拜他，搞的那些恶心的宣传，那些个人崇拜，那些营销，他就是想干这个，试了好几次了不成而已，但是他心里痒痒的，最期盼的是这路东西了。当然有朋友讲说他这文革 2.0 也不是全无道理啊，也有一些道理，因为他确实干了，他发动了一个网络世界的新文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主力军过去是红卫兵嘛，现在都是小粉红，对外攻击现代文明，攻击普世价值，抹黑蔑视西方国家，对这些西方发达国家那极具敌意，对外都是这样的，对内上演各种网暴，各种围殴，攻击公共知识分子，各种举报，用他们那种土鳖义和团式的理解一统全网，把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啊，你过去的那些啊，那个咱不能叫名嘴了，名笔们全赶尽杀绝了，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倒批臭，给他们进行了团灭。你现在还有吗？原来天涯呀什么的等等，微博早期那一大帮人，你像程鹏他们这帮人只能流落他方，在国内你根本说不了话了。你说这不是文革，这就是文革呀，这也是文革，只是它发生在网络层面，批倒批臭，网暴，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那他换了一种新的模式啊，所以说大家呢对习近平新时代的理解啊，这个必须呢咱们要看得清楚一点。那下边我们就聊聊很多朋友都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文革无论如何也是中国的一场大劫难，那为什么今天还有很多人依然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呢？我看有墙内的朋友讲，大家真的能感受到，这还不是习近平煽动的，是很多人真怀念，对文革对毛泽东真有感情。为什么呢？那真是忘了原来自己吃窝窝头，忘了自己原来衣不遮体住小黑屋，这一家人举在几平米里边，忘了那日子了，这还真不是。我想这一点啊，聊这段为什么大家依然怀念依然难忘，我只有经历过这个文革那段生活的人才会有切身体会。你看今天呢，我看德国之声写了一篇东西，你要是比如说今天我跟很多人聊文革，我们大概60后50后好多朋友都有切身的感受，你跟90后的孩子聊，聊不到一块儿去，他根本不理解，他反而觉得那时候挺好玩的，他根本不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而且习近平他们现在完全把这东西给抹杀了，给消失了，所以说也不给那帮孩子接触文革的那个机会啊，所以说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尤其是当年的参与者、亲历者，如此的怀念他呢？你要让我总结啊，那时候我记事儿了啊。文革第一阶段，特别是前三年、前五年，可以说是中国底层民众几千年来最扬眉吐气、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当时吃的也不好，住的也不好，穿的也不好，但是他们得到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快乐，就在那个时候啊。说到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的暴民革命，像黄巢啊、李自成啊、洪秀全等等，但折腾这事儿吧，风险太高，你要面对官府的镇压，那是要打仗，要玩命，那可是真要死人的，那不好玩。但文革是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随便干，怎么干都成，打死人白打，没人管，没人镇压，没有任何风险，完全不负任何的责任。中国历史上确实也有皇帝亲自发动的群众运动，你比如汉武帝搞过一个全国性的告密运动，叫告民运动啊，长工揭发地主啊，隐藏财产不给国家交，如实交税，告他。武则天告密，那凡是谁背后骂我这女皇上什么母鸡私臣什么的，那都告，弄一大瓮啊，有一小口往里边投递，抓人。然后朱元璋搞反腐，那不是搞了一个小黄本黄宝书大告，也是从下往上折腾，这帮当官的可以说直接绑着当官的奔南京送啊。那时候老百姓也挺快乐，但这些力度都不能和文革相比。文革这次的扬眉吐气，那可是史无前例的。人们被鼓励冲击政府，以往那些高不可攀、令人生畏的衙门，现在都被革命群众踩在脚下。看着平时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们，都在自己的脚下吓得瑟瑟发抖，自己可以上去随意大嘴巴抽，可以随意洗劫他们的财富，特别是那帮红卫兵那帮孩子们可以为所欲为，这简直太痛快了，太他妈爽了，想干嘛干嘛，这个是太厉害了。1966年那个雪八月嘛，历史记载8月26号中国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明确讲，这都史书有记载的，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啊，打死了也就算了，这都有记录的。1980年12月20号北京日报的报道就说到1966年的那个雪八月，北京市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很多都是学校的老师和校长，33695户人家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根据1985年11月5号北京市检察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北京屠杀的实际的死亡人数为10275人，另外还有超过92000户人被抄家，超过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刚才那个数还不对，比那个数还大。当时看着那一场一场披头大会，那都是打了鸡血的红卫兵啊，那真狂啊，下边是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兴奋的底层百姓。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我大概有印象，骑着我爸肩膀上，我看了无数这样的场面，我给大家讲过，当时我们那个街里边那儿一肉铺，我特别清楚啊。突然有一天在那儿停了一个130啊，这么一卡车，然后那卡车上拉着桌子什么的，然后就把那桌子弄下来，然后他们那儿有扩音器啊，都跑在那肉铺里边插上电，然后从前边车里边就蹬出一个小老头来。 就站在那车斗上，把那个帮都放下来，站在车斗上在那儿挨斗。我不知道是谁，后来大伙喊口号就知道这是彭德怀，离我大概也就四五米远，就这小老头在那儿，就这么斗，就这么骂。有红卫兵在旁边拿着红宝书带头喊口号，结果激动之下，有那革命群众小伙子受不了了，跳上车去啪啪大嘴巴，那血啪就下来了，口鼻窜血啊，纹丝不动，老头就在那低着头。后来我们看书知道，那都给穿着那个空筒子呢，也就是他是外边穿着黑棉衣黑棉裤，里边没有秋衣秋裤都没有，就是空筒子穿着。老头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是身上可能是看大部队，在那睡着了，留下一身的冻伤，就怕挨冻，那帮人就这么治他，那浑身刺痒的啊，特别痒，愣挺着打，那血啪就往下流。你就看周围的大人们无比的兴奋亢奋，孩子们有看不够的热闹，快乐极了。无政府了，没人管了，停产闹革命，都不工作了，也都不上学了，每天锣鼓点一响，最高指示又来了，鞭炮齐鸣，大伙我们就跟着一块跑，跟着卡车就跑啊。所以说我你现在回想啊，这真是叫翻身得解放了。作为老百姓来说啊，从来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我长大，我看了那么多的历史书，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底层民众集体翻身得解放，找到当家做主的那种感觉。尽管它是个幻象，那也是感觉。像这样的历史记忆，确实让很多人是念念不忘的。而且那种社会的主人翁的那种状态，那电影里演都是真的呀。大学招人，你什么情况？我贫农，八辈儿贫农，要你了啊！工农兵学员，你就上大学了。你什么情况？我们家中农，还上中农，完后边坐着去。那我识字啊，我有文化，这不管用，这后边待着去。贫农，贫雇农，八辈儿贫农，那时候最好的出身，那都是沾了金边的出身。所以说那时候你说这都翻到一个什么地步了？原来社会光谱里最底层的那些人，乾坤颠倒成了最高贵的出身，代代赤贫，祖祖辈辈长工，都成了最炫耀最吃香最占优势的出身。所有那帮二代们，那些玩意儿们都成了狗崽子，都给踩在了社会的最底层。卖菜的，种地的，纺织女工，炼钢工人，都进了中央当了副总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各级主管单位的革委会里边，那个当头的主事儿的第一名啊，一定是纯工人或者是农民。企业里平时搞管理的、搞质量的这帮技术干部啊，在人民群众面前你啥都不是，都灰溜溜的，别管人家了，那还管什么呀？管。我给大家讲过这故事吗？原来我父母那时候都在大国企啊，可老实了，那时候都不敢说话啊。有一天周日，我爸带着我到那个厂子里的澡堂子洗澡去，结果就碰上一个老工人背着手在工厂里转悠。你说都休息吗？你在这儿转悠什么？我爸就问，大礼拜天你不在家待着，你在这儿转什么呀？老工人当时说了，我不放心呐。我当时我听着就乐，哪儿他妈就轮着你了，你还不放心了。当时我爸在后边狠狠掐了我一下，你还敢废话？那老工人真的是都是我的呀，都是我们的，我必须得看着这东西，我不放心，怕坏人破坏呀。所以说当时那种当家做主的感觉，几千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这种，在毛泽东那几年就给了他们这种为所欲为，给了他们这种在夜里都能笑醒的甜蜜的回忆。到今天很多人，你别看很多人当过知青啊，当过红卫兵，那帮人吃过那么多苦，但这种精神上的巨大的满足， 那种沸腾的年月啊，那种，因为不是后来喊的是沸腾的什么时代什么的，都不都用这种命名吗？热血的沸腾啊，不是物质的沸腾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怀念文革，怀念那段时光也是很正常。从国家角度，这文革绝对是一场浩劫，但对当时参与的很多人来说，那是节日，那是一次狂欢。作为暴民的所作所为所欲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自在，尽管也吃不着啥好的，勉强饿不死吧，但是在精神上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快乐和满足。特别是和现在的严厉的管制、压抑、沉闷、严重的不公平、阶级划分、等级制度、严重的特权阶层和眼下的现实相比，你说人们当时怀念一下那时候的美好时光，是不是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呢？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国家、民族和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的，支配人的很多情况下是感觉、是回忆、是本能。所以说今天我们反思文革，当然毛泽东他们亲自搞的那个推倒重来，他们的折腾的那一套啊，那个我们都要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连脏水在孩子一块儿都给倒出去了，是原来呢这个什么儒教什么的这些东西是该批判，但是呢你也不能全给否了，你全砸了那东西，好的坏的全扔了，最后呢中国人碰着日本人，你看日本人小朋友背唐诗背什么的，人家一首一首的，到中国人孩子这儿，唐诗除了锄禾日当午，大概也不知道个别的了。所以说呢，这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六十年以后回顾这场大闹剧、大革命，在这儿呢，当然我们是以批判为主了，但是我把当时的这段故事作为基层民众的角度，我今天也实打实的问各位一句，如果哪天革命再起，文革的那一幕再次上演，把现在中共的那些各级高官加上现在的马云、马化腾所有这帮人都戴上尖帽子，弄到台上批斗挨打，把现在大家愤恨的这些官二代、这些富二代们全都踩在脚下，再来一把，作为无数的革命底层民众，你说人们会怎么想呢？这个革命如果有人再忽悠一次，你说人们干还是不干呢？您的答案呢？所以说六十年后，当初那场革命本身我们是彻底批判的，那绝对是一个错误的方式方法，那是根本不能再干一回的啊！那不能那么弄，但是当时人民所面对的那种固化的特权阶层、不公的财富分配、所有的政治体制，今天依然存在。所以说，今天革命的理由也依然存在，只不过未来人们就不能再用那种方式了。在那种方式呢，等于把家全砸了，咱们不能彻底都砸了啊。但是其实当时革命的理由到现在不但存在，反而更加的强烈，更加的充分了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把这段事儿给大家掰扯清楚啊。五年前呢给大家说过，可能有朋友脑子里还有一些微薄的印象，所以说今天呢这也算是我的一个使命吧，咱们把这件事儿必须给大家从头到尾咱们再复盘一下。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狄言说，我早就说川建完席台湾肯定会有麻烦，好比川建了普京乌克兰就有麻烦是一个道理的。您说的对，川不是不懂，我觉得是有意为之，乌克兰问题就是前车之鉴，他就是在取悦习近平。您只要弄明白为什么他这次呢，严格讲无论是从时机各方面都不应该去访华，那为什么这次一定要去，您告诉我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他一定要完成中美的软着陆，甚至希望中国的买买买，哎，来给他中期选举来巩固他的基本盘。原来第一阶段中美打贸易战的时候，实际上聚焦在就叫一个东西，大豆嘛。中国认为只要我在大豆上弄住你啊，我就能够让你的红州产生巨大的动摇。川普当时是真畏惧，最后打了半天，最后第一阶段贸易战就变成了一个打大豆。你以为现在不是啊？同样也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适当的卖一下台湾，哎，当然他心里是有数了，要真卖他也卖不掉。但是呢，我认为至少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之前，你要指望着把那110亿和140亿两笔军购，人家那边有钱啊。部分交货或者是哪怕少量交货您都别指望，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要把他这次访华的目的和整个后边的这种因果关系理顺了，你就知道他在干嘛了。但你说多大个事儿，我认为也没那么严重。心愿说美国需要北京影响伊朗，明面上肯定说不需要北京，实际又做不到。北京配合美国发布声明不允许海峡收过路费，伊朗的态度就软化了。伊朗软化了俩啊，一个是呢我没有想发展核武器，因为北京和美国同时说了嘛，绝不允许你有核武器啊，他这个下台了，有下台阶了。第二呢，北京说不能收过路费，你看他议会立刻就动了，我们不收过路费了，这事儿确实是不合适，违反国际法，我们收管理费收服务费总行吧。他换一个角度，他换一个名儿，那他确实是有所顾忌了。如果中国在这件事上真不管了，由着美国来揍他，那他是真有雷了，真有麻烦啊，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这是还，我记得全民最疯狂的是1966年的6月，也是我们的灾难，文革的后遗症就是党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都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方面了。这是一个方面了。说到文革当时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这里边的总结啊，总结你比如说后遗症吧，十个后遗症、二十个后遗症我们都能总结得出来，太多了。所以说当时毛泽东用他战争年代发动群众的做法，在和平年代又折腾了这么一回，然后敌人就是他原来建立的那个中共体制，最后把他彻底摧毁。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太令人震撼了啊。1966年在北京是雪八月啊，这个是很多人都有记忆的了。拿皮带抽死的老师，打的血肉模糊，皮开肉绽，脑浆子都给抽出来的，那太多了啊，几百几百的啊。为了三年灾害过后，党内对毛的责任已经形成共识，刘少奇甚至公开说主要领导人要对此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被逼退出了国家主席，到1965刘邓实现的三字一包政策，经济恢复得很快，刘少奇的声望越来越高，再下去毛的党主席位置就要不保，这是毛发动文革的最主要原因。后来运动扩大化，毛自己也控制不了了。如果你现在抄马斯克的家不用负法律责任，抄来的东西都归你，你能不怀念吗？看厂长不顺眼上去一耳光，你能不怀念吗？可以让国家主席跪下 AP， 你能不怀念吗？是的啊，是的。刚才说了啊，折腾刘邓这个肯定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原因了，这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后来全面打击资产阶级当权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个就是全面的了。这个没有最高领袖的首肯，这不是说他掌控不了失控的问题，从头到尾他们都一直有把握，有控制啊，因为是野战军那一块还没乱啊。最后呢就出现了冲击，全面冲击所有的政府，把公检法彻底砸烂，那个是最高领袖的首肯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战略目的了。Wondercat 说现在复刻的是土改大跃进时代，跟文革倒没什么基因传承，土改和大跃进都是由上层组织发动的全民参与的运动， 习羡慕的是那时的组织力和高层机构的领导力，文革的底色是民粹和宗教狂热。最后这句我高度认同，他就是用一种宗教式的那种狂热把国家呢变成了一个宗教国家啊。但习近平呢，大家一定要了解，文革是有啊，那发生在网络世界，当时的红卫兵的那种种种的暴行在网络世界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是又来了一遍，对现代文明的攻击，对里边的公知啊各方面有知识有文化，原来呢啊好像都是专家，所以对这些人的攻击非常的凶猛，最后把那帮全给打闭嘴了，全都消失了。现在他们在那儿啊，谁穿个什么和服或者是怎么样，那都全网批判，那都得怎么怎么样，那企业就得立刻道歉，立刻跟这帮孙子服软，不然的话就不得了的，你惹不起这帮人的。所以说这个文革是确实存在的。墨尔本老农，中共现在是不可能鼓励底层折腾，简单分析一下中国的社会财富状况就知道了，所以文革式的乱来起码短期内是不可能出现，除非失控，这是他们防范的对象。连什么乌有之乡啊，什么毛粉啊什么的那帮人啊，他天天在里边叫嚣的，他也打啊，他也不能让那帮人动静太大。现在什么周小平了什么的那帮玩意儿啊，现在他也不让他们活跃了，也都有所控制啊。所以说双方呢，他就怕底下，因为现在已经当初革命的理由现在不但存在，而且更加的猛烈和强烈。那不知道会不会再来那次史无前例十年的那种同样的方式，那就不知道了。但是呢，理由全部存在，而且更加强烈，这是目前的一种情况。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朋友们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